第八章旧约雅歌两段圣经809页。第八章第五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谢谢。这里讲到，那靠着良人从上野旷来的是谁呢？这个心腹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是紧紧的靠着良人的一个心腹，他很会倚靠他的良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一个基督徒，你看他的生命如何，你看他生活中是常常靠自己还是在靠着他的良人，就你很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生命状况如何。好，他跟这位神的关系如何，你看可以从他在生活里面是常常我自己来还是常常是靠着神。好，你就可以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263页，两段圣经263页，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第四节，请马蒂娜为我们念。
3章3节，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要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
谢谢。这里讲到，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靠着圣灵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那你们如今还靠你的肉身去成全吗？好，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好，那我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光景。好，靠圣灵入门，但是呢是靠肉身成全，他不懂得继续的靠圣灵。我们再看第五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五章加拉太书第5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谢谢。他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可是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基督徒他靠圣灵得生，但是都靠自己在行事。好，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聪明在行事，还没有靠圣灵在行事。而且呢，我发现好像在这个越高深的知识分子的人越是靠自己行事。好像我发现在 Bay Area 这个地方哦，更是在这一方面很少看见有人真实在靠圣灵行事。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生命软弱的原因，是靠圣灵得生没错，重生了，但是呢没有靠圣灵在行事，靠自己在行事，所以生活很紧张，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无奈。虽然靠圣灵得生了，但是活出来的呢却跟没有信主的人没什么两样。为什么？因为他不懂得靠圣灵行事。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才叫靠，要怎么靠？好，我们看一下箴言22章，要怎么样靠。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愿意靠圣灵行事，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叫靠圣灵行事。好，我们看箴言22章17节到19节，请马蒂娜为我们念哈。
22章第17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起，嘴上咬定，这便为美。我今日以此特别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好，谢谢。这里呢，神告诉我们说，他指教我们要倚靠耶和华。怎么倚靠呢？他说你要侧耳听，那个智慧人就是指到神嘛，你要侧耳的听， 听受，听而且要接受啊，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留心的去领会。他说，那你如果这样心中存记啊，然后嘴上咬定，这就是在依靠，好，这就是依靠。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请马蒂娜再为我们念啊，民数记十三章三十节，
十三章三十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
还有十四章六到九节，
十四章第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地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好，谢谢。你看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呢，他呢就是心中存记神的话，为什么呢？在第二十七节那里讲，他说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也就是他记住，他存记着，他记住说神曾经告诉他们说那个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结果他们一去看了，哎，果然是，所以那地果然是啊，那所以他心中存记神的话说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神要领我们进入那地，那他心中存记呢，他口中就一直咬定神必领我们进入那地，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他说耶和华必领我们进入那地。好，这个叫做心中存记，而且他嘴上咬定。好，为什么心中存记就好，嘴上还要咬定呢？为什么？因为心中存记是一回事，但是会害怕。好，为什么？因为心中是记得流奶与蜜，而且神要领我们进去，没错，可是眼睛所看的实在是太可怕，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好像蚱蜢，那伟人跟蚱蜢那个比例很大。好，那所以在这个蚱蜢大小的在伟人面前，你说会不会害怕？你说加勒约书亚怕不怕？当然怕，一定怕，所以他需要嘴上咬定，我们上去吧，我们族人得胜。耶和华必把我们领进那地，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他需要嘴上一直咬定，我们的感觉，害怕的感觉控制不了，但是嘴巴是可以控制的，这叫倚靠，嘴上咬定神的话，倚靠神。那我们看另外的那个探子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们看这个其他的那些探子中哈，好，我们看这个十三章三十二三三节，三二三三节，请马蒂娜为我们念。
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噬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好，谢谢。那这个其他的这些探子呢，他们所讲的话是不是事实？是，都是事实。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探子其实很情有可原，他们也没说谎，而且他们也没夸大，他们说哦，这个地他们实在像我，他们是亚纳族人，是伟人，那我们是像蚱蜢一样，那个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你看同样的人去看，那个心中存记的不一样，加勒心中一直存记着神说流奶与蜜果然是，而且呢 存记的说，神说要领我们进入，他存记的是这个。那其他的探子呢，心中存记的，他们心中一直想看的，他们看到的，他们心中所存的不是神的话，心中所存的是眼前所见的事实，是亚纳族人伟人，高大的伟人，而且是吞吃居民之地。那所以呢，他们嘴巴就描述，一直的描述重述着这些可怕的事。那你会发现我们周遭有许多的人就是这样的生活。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我们心中所存记的是什么？是不是常常都存记着，哎呀，我的环境太难了，不可能，好，好像没办法了，这个婚姻没办法维持下去了，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了。好，还有呢，哎呀，我的工作，好，这个一直都没有工作，然后眼前看去就是希望渺茫啊。好，哎呀，我这个疾病太严重了，太严重，没有办法了。很多人他心中所存记的都是他所看的这些事实，是事实没错，但是他心中不是一直在存记着神的应许。神说，我已经为你受了鞭伤，因我受的鞭伤你必得医治，因我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他不是存记神的这个所成就的救恩，神所说的话，他心中所存记的只是哇，很严重，越来越严重，而且好像没有人这方面的病得医治，然后口中就一直说多可怕啊，多么无助啊，哈，多么难啊，我的环境太艰难，都是难。你会发现周遭太多人就是这样子，很不懂得什么叫倚靠耶和华。那你会发现这加勒约书亚哈，他们所讲的话好像很狂，而且很不实际。好，那所以呢，你看那个第十四章的第十节呢，全会众听了他们的话，就怎么样说？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好，拿石头把他们打死。为什么？这两个人讲的话简直太不实际了嘛！明明我们就像蚱蜢，他那个眼前的敌人就像伟人，还说他们必做我们的食物。好像走在三重天上，哈，这个太不实际，这两个太不实际，把石头把他们打死好了。那你会发现，事实我们来看，好像其他的那些探子比较实际，哈，比较实际。可是呢，这加勒约书亚很不实际，哈，就讲的话很狂，哈，不知天高地厚。明明蚱蜢还在伟人面前，还要说要把他们吞吃，好，蚱蜢怎么可能吞吃伟人呢？好，我们族人得胜，好，讲的话太狂了，不知自己有几分几两，好，那我们就明白结局如何，这两种人的结局如何，差太多了。只有加勒约书亚进入，其他的这一批人，描述事实的人就倒闭在旷野，死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靠着良人？什么叫倚靠耶和华？我们很需要明白，你不要老是心中都存记着这个医生说这个病会越来越怎么样，据某个专家说我这种情形是没有希望的，据什么谁说怎么样。你心中有没有一直存记着神怎么说？神怎么说？他们结局差太多了，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到底我们眼睛常常在看的是什么，我们思想所存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眼睛常常在看神的话，看神这样一直在往前去，存记着神怎么样应许。他说，在我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呢？ 我靠着那从上头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你有没有嘴唇嘴巴常常咬定这样的话？靠着那从上头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行。你有没有常常咬定这样的话？否则迦南美地流难与密之地与你无分。我发现今天在周遭充满了很多就像这些探子一样，他们已经看见流难与密，哎，可见神说的这个话是应验了。好，可是呢，神没有讲说敌人是这么高大的，所以开始就害怕了。那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曾经也有祷告主垂听了，可是呢，哇，接下来的发现有一些艰难，就开始怀疑了，开始害怕了。曾经祷告，哦，是主的旨意，到我们两个结婚，结果一结婚了，发现性格这么不一样，好，就觉得没办法了，没办法，离婚算了，没办法维持下去，啊，明明祷告很清楚，是神带领我去这个工作的，就一去了，发现老板很凶，哇，工作很难，啊，就开始埋怨了，埋怨，赶快再换工作。所以他永远不会明白什么叫倚靠耶和华之道。我发现太多的人就是这样，遇到一些事情一些状况，祷告几天神没有答复，疾病没有好，这个事情好像没有改变，就怎么样，就自己赶快另谋别途啊，自己赶快再想别的办法了。所以他的神永远不是全能的神，他的神只是在教会里面牧师口中的神而已，不是他的神。所以神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成为全能的神。我们上上礼拜那个Dirk 弟兄在我们当中说，他说好像是有一天主跟他讲，主跟他说很多基督徒呢都把我关这个关在囚牢里面，关在他心里面的囚牢，好，只有礼拜天才把我放出来，对，礼拜天才放出来让神可以彰显他的全能，好，礼拜天才把他放出来敬拜敬拜他，嗨，耶稣你好，可其他天就把关在心里面的监牢里面，也不让神施展大能，因为什么？我靠我自己。为什么？因为等神太麻烦了，而且太慢了。你知道倚靠神哈，常常有一个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就是那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常常都很危险，而且很紧急。所以如果呢要再倚靠他呢，好像会觉得来不及，来不及。还有呢事情常常很危险，我们立即的反应就是最好我赶快想办法解决。为什么？因为倚靠神呢，好像神对这方面的事不太会有什么帮助，很难想象神对这方面的事会有什么帮助，所以最好就是我自己快一点，快点来解决。我讲一个例子，我自己有一次哈，我们在新竹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好意，我们住在十楼，然后他说就说要把我们在十楼盖一个厨房，好，哇，所以就开始啊运砖啊什么啊，就开始上来这样，所以那个门就常常这样打开着这样哈，工作工作，那所以我们十楼就变成蚊子很多了。那我记得那一天礼拜六晚上我坐在书桌前，我在读圣经的时候，那个蚊子就这样就这样在我的耳朵边啊，这样子啊，我就想糟糕，今天惨了，这个蚊子很爱咬我，我向来很怕蚊子啊，那所以我又很那个晚上如果睡觉那个蚊子在我耳朵边我一定会被它吵醒的啊。那可是我隔天早上有两堂聚会，8点祷告会，10点主日崇拜，我要讲到。以前呢，以前我们很习惯， 一有蚊子这样啊，看到就打啊打啊打啊这样哈、哦，好，那有时候半夜蚊子这样嗡、就起来啊，起来赶快打，有时候这样打了又睡，打不到又睡，然后又来又再起来打，这样一夜不得安宁呢。好，可那一天呢，我就觉得我没有时间去打蚊子了，我明天早上还有两堂要聚会要服侍，所以我就。那一天我就深深的倚靠主，我就跪在床前，我说主耶稣啊，我明天早上两堂聚会还要讲到，你一定要让我好好的睡一觉，我需要睡觉，主啊，你要宝血遮盖我，做我四维的火城啊，那个救我脱离蚊子的打扰哈、啊，不让蚊子打扰我，你要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哈、啊，我就这样很深的进入主的里面，然后这样跟主祷告，然后我就睡觉。那，我一夜那么睡得那么甘甜，那么安稳。我早上起来，我打开灯，那个蚊子其实还在，可是居然它一夜都没有吵我。你知道我起来以后很受感动，我就跪在床前，我那么受感动哦，我就说。我一跪在那个床前的时候，里面主给我一句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一天好像那一句话对我更深的开启，就是好像主借着这句话让我明白，义人，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人，应该要因着信，每一天因着信，我们可以一直得着那个不能震动的永生。那一天我起来，我那么喜乐，那么喜乐，然后主那一句话对我一个更深的开启。那好像我才发现说，对，主啊，原来我过去好像在很多事上还不够依靠你，我好像觉得这个蚊子就自己来解决吧，没有想到说这种是神可以解决的。因为我头脑怎么想都不可能，这个点着灯哦，我半夜有时候蚊子咬哈，实在打不到了，我就起来把灯打开，让它开一夜，好，开灯它比较不会来咬，可是有时候开灯还是会来的，好，那一天礼拜六是开着灯，它都这样，我这么猖狂的在我的这里这样飞来飞去，你看看我晚上关着灯睡觉会是什么？可是神可以这样的保守我。你知道从那一天开始，我每一天晚上，那一天开始接下去，每天都是有蚊子的，因为一直在施工啊，那个厨房在施工，所以每天都有蚊子。我每天都是这样祷告，你知道，主每天都让我睡得那么甘甜，没有一天被蚊子咬。从那一天开始，我不止在新竹，我回到台北去也是，遇到有蚊子的时候。我就用这样祷告的，我就不再害怕了。我以前是想到，哇，今天晚上如果有蚊子，我这一夜就没得好睡了，会很怕。好，可是我从那天开始，我不再怕蚊子，不是一天两天，我几年来遇到蚊子，我都这样祷告的。我们太多事，我们觉得这种事倚靠神哪有什么用处？对不对？自己解决嘛。所以太多的基督徒不懂得倚靠神，就是因为觉得好像神这方面大概不可能垂听祷告的。所以你会发现，越多的科学知识的人，越能干、越有方法的人，越多尝试的人，他越不容易有单纯的信心的。他觉得不可能，哪有这样祷告神就可以这样听呢？很多时候当一个人比较那样子起来渴慕主，好，火热的爱主，凡事倚靠主，嘿，有些人就会觉得啊，你靠主，你自己不好好赚钱啊，神就会从天上掉下钱来啊。我讲到我们那个姊妹，她在洛杉矶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没工作啊，她的妈妈就是这样嘲笑她，整天就去教会，不赶快找工作啊，你的神就会给你钱啊。结果你知道吗？他 有一天车子就是这个拿了 ticket， 结果呢收到那个单子要罚多少钱，可是他没有钱，他也不敢跟他妈妈要，他就祷告主，依靠主，结果你知道吗，神就当天就收到，给他收到一封信，里面就是这些钱，数字完全一样。我们对我们的神认识的太少，所以太不懂得来依靠他。你会发现我们太多时候我们的眼目一直在看周遭的环境，而不是一直在看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在启示录，如果你看启示录，你会发现那个启示录记载着地上一直在灾害，一直在战争，一直在动荡不安，可是呢当那位老约翰他的眼目一转向天上的时候呢，他发现天堂充满着敬拜，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得胜，充满着平安。所以我们很需要，如果我们一直在看我们周遭的，你会发现就是有这么多的环境的困难，不容易，不容易。可是如果你的眼目会一直来仰望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你就可以敬拜起来了，你就可以赞美起来，你就可以歌颂起来了，你里面就从神来的平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请马蒂娜再为我们念。
第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好，谢谢。还有第十节到第十节，
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这里讲到说神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救出来以后呢，他已经把我们安置在天上，让我们可以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什么叫靠着良人？靠着良人就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意思，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一种生活。他说这种生活呢，他说是借着你这样坐在天上呢，你才能够经历他那个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要向我们所施的恩慈，需要借着你这样来依靠他，来信靠他。那他说这个呢是他白白的恩典给你，可是呢需要你借着信，借着信，不是出于你自己，是神所赐的，神把这个恩已经给你了，这基督耶稣已经里面已经给你了，可是呢你今天需要来取用，来靠。就像我也可以白白的在那被蚊子咬啊，在那害怕担心啊，用自己各样方法，可是我也可以来靠他。哎，我一靠了，我发现原来他是这么可靠，原来他是这么可靠。那所以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何等的丰富，需要借着我们的信靠他，你才会经历他何等的丰富。你可以稍微想想，你到底有没有常常去享用基督耶稣里的丰富的恩典？你有没有去享用？如果没有，是不是太多你靠你自己的分析判断，靠你自己的理智，觉得这个不可能，那个太难了？ 我过去常常的感冒，而且一感冒呢常常就是咳嗽，而且一咳嗽常常就咳一个月两个月。好啊，在教会里面好像常常都听到我咳嗽的声音了。每次流行我一定赶上流行，一直到九零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好像里面有一个忽然间的醒悟，就是我要开始，就是说我里面一个忽然间的醒悟，就是发现说感冒实在是我非常大的仇敌，我要对他非常的小心的抵挡他，我要对他非常的愤恨。九零年初才开始这样醒悟，已经咳过那么多次。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咳来了，一感冒，感冒才刚好了，人家又流行，我又开始感冒，又开始咳了，所以常常都在没有力气的里面。那还有呢，因为咳习惯了，就让他咳，就让他咳，不太知道说那是一个很大的仇敌。那我九零年年初一个很大的醒悟，就是我开始要小心，我不要再感冒。好，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一点点又是流鼻水啊，一直在流鼻水啊，或者有咳一两声，刚开始咳一两声，或者开始有觉得要发烧的时候，我就开始赶快赞美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健康，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这咳嗽，斥责这感冒的细菌离开我，主耶稣，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我就这样一直这样宣告，这叫嘴上咬定。咬定在基督耶稣里他向我所施的恩慈，咬定他为我所成就的丰盛的救恩，我就这样赶快这样咬定。主就这样一直保守我，保守我，以后我很少很少再感冒。我前几天前天啊不是前天前天晚上前天晚上呢我们在一个家庭里面有聚餐哦，他就带我们就在那院子里面聚餐。在院子里聚餐呢，吃到后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点觉得冷，有点觉得冷，可是呢大家都坐在那里，所以我就没有去理他。好，没有去理他，结果呢后来等到结束进他房间里以后，我就开始有一些不舒服了，开始不舒服了。然后等到我们十一点回家的时候，一个姊妹载我，我在车上我就开始发现我发烧了，我就摸摸我的额头，我再摸摸她的额头，果然是发烧了。所以那个姊妹也摸摸看我，她说嗯是发烧了。然后我就开始赞美主，我又开始这样，主耶稣，你宝血遮盖我，斥责这发烧出去，主耶稣，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力量，奉主耶稣名吩咐这感冒的细菌出去，我就开始这样。其实发烧的时候都已经开始不太有力气了，已经开始不太有力气，可是我嘴巴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讲，知道吗？就在我快回到家，还没回到家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烧退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摸摸看，主耶稣医治了。我们要随时的这样靠着我们的良人，这位可靠的主。那我过去因为太轻敌了，他说你跟敌人在一起已经习惯了，不知道那是个敌人啊，还有不懂得来享用救恩。那我有时候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听到是一回事，在生活里面呢，只要一生病了，马上又另一回事。好像听得到，完全都跟他无相没关系的。听到是一回事啊，听的时候听别人的见证，听神的话语，哦，很刚强。可回到家，一遇到难题的，遇到生病了，遇到什么，就完全又是我的方法来了。完全不懂什么叫靠着良人。好，什么叫靠着良人？靠着良人就是说，你要靠着圣灵行事，不要再靠着你的力量行事，不要靠着你的常识在行事。 不要靠着你的医学常识，你的什么常识什么常识在那行事，你要靠着圣灵。当然我们有常识是好的，不要做个无知的人，但是你要靠着神啊，要靠神。很多人那个靠失败在哪里，就是他靠个几个小时以后发现没有比较好，马上就又是自己来吧。所以他的良人永远都是关在监牢里的，没有让他去施展他的大能。虽然唱诗都在唱因为他全能全能哈，我们有一位伟大奇妙神，唱诗是唱诗啊，可是发生事的时候就忘了他是伟大奇妙神了，好像我的方法比较伟大。那以至于呢他一直不认识这位神的全能，一直没有活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伟大的救恩里面。所以我们在面对一切的环境的时候，多么需要一直要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我坐飞机的时候啊，我常常有机会坐飞机哈、啊看见下面真的是乌云满布啊，在那下雨哈、啊。他说哦，那个目的地在下雨，可是我们在飞机就是阳光，阳光普照。下雨也是真的，但是另外你可以乘驾地的高处，你可以坐在阳光普照的白云之上，看你懂不懂来靠着它飞起来，不是靠自己。他说我们这不是靠自己的，是神所赐的，就是你要懂得来心中存记他的救恩，嘴上来咬定。倚靠神多么重要。荣教士他到台湾去的时候，神界的吴老牧师，不是神在里面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若信，我就有办法；你若不信，我就没办法。”也就是你一个女子，你要到异地他乡，你要去拓荒，你要去建立教会，我有办法。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一直相信。而你不相信我就没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做工很需要借着我们的信靠。当我们不信的时候他就不做。耶稣也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拿撒勒地方，因为他们不信，他在那就不多行异能，因为他们不信，他就不多行异能。那什么叫做坐在天上？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什么样叫做坐在天上？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先赞美，不要先发怨言，不要先害怕。你遇到困难，你就先赞美，赞美主，为这个感谢你，赞美你，好，然后来宣告他所做的救恩，这叫坐在天上。当你面对一切事的时候呢，你先仰望神，而不要先自己赶快想办法，要倚靠他，不要赶快忙着去找人帮忙。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马上就想，哦，这件事该这样解决，你赶快先仰望主，主该怎么办，主啊你帮助我，主啊赞美你，你会帮助我。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大家可以听进去，遇到事情紧急的时候，危难的时候，不要赶快先想办法，赶快先赞美，先仰望主，安息下来，也不要赶快急着要去找人，忙着去找人帮忙。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倚靠，开始这样倚靠神，你在生活中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见证，各方面都可以依靠神呢。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我住进那个地方，我们聚会，大概我不知道多少，大概一两个月吧。忽然间发现有跳蚤，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她说：“你看啊，我这里呀、啊，这里呀、啊，都被咬的这样啊。”她回去就赶快把她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洗过，她就叫我说要买什么什么这样子，哈。那。我就仰望主啊， 然后我那天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脚痒，就一抓，哎，真的有一只跳蚤，结果就被它跳走了，又被它跳走了。好，那手一抓又有一只，这样，哎呀，我就一方面我也没有车子，一方面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跳蚤要买什么东西是吧？那我一个直觉的感动，因为已经习惯凡事就倚靠神，所以我就在那祷告，我说主啊，这是你的圣殿啊，你的圣殿不可以有跳蚤，主啊，你要用你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一切的跳蚤，用你降临的荣光灭绝一切的跳蚤，你的宝血要洁净你的圣殿，你的荣光要充满你的殿，这样。那我那一天晚上的时候不是有跳蚤啊，那我就说主，你要保血遮盖我，保守我，让我晚上睡觉不要被跳蚤咬哈，让我一觉可以睡到天亮哈。我就这样靠着主这样睡觉哈，真的醒来，主让我一夜就睡醒都没有被跳蚤咬。早上起来再来祷告，主啊，用你降临的荣光，然后灭绝一切的跳蚤，又开始这样祷告。我这样祷告了两天，我发现跳蚤都没了。完全没了。你看，你各样的事都可以这样依靠神。聪明通达人可能会觉得怎么这么好笑，那人跳蚤用祷告的，应该要喷什么什么啊，发烧应该要吃什么，你每次一这样就要赶快吃什么，有一天你发现你怀孕了不能吃药，或者你发现你那个抗生素吃太多，以至于你的肝已经有问题，或者你的什么已经有问题，不能再吃了，你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生活里面开始学习来依靠他，在各方面找工作也是要依靠他。在我们洛杉矶有一对夫妻，那个先生呢是厨师，师傅啊，厨师。那他就是一定要守主日，所以他就跟主祷告，主啊，他就说，主，你要为我预备一个是礼拜天可以不工作的厨房工作哈，让我可以守主日哈，可以来做礼拜。你知道礼拜天都生意最好的，餐厅的礼拜天生意最好。一个厨师哦，师傅哦，尤其是大师傅，你说礼拜天不上班，简直不可能有这个工作。可是他就是这样跟主祷告，好，也请我们为他祷告。那这样祷告，我已经忘了祷告多久，不知道几个月还多久。你知道神后来做那么奇妙的事。神真的把一个工作给他，是礼拜天让他休假，那个老板礼拜天只好自己去上班，自己吵。好，而礼拜天最忙，其实一定需要他，可是他就是这样跟老板要求，就老板居然答应他，而且呢待遇非常好，而且是很好的餐厅，高级的餐厅。那神有办法。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工作，哎呀，我一定需要这个工作，所以老板说啊，礼拜天要上班，好吧，我需要养家，哎，我需要什么，好，我们就屈服于那个环境，你就没有办法经历神极丰富的恩典。我发现太多的人屈服于那个环境，总是人被环境拉牵着鼻子走，被环境牵着鼻子走，而不懂得来倚靠神来改变环境，来得胜环境。好像环境一这样，哦，老板说这样，好，我就这样，老板说要加班我就加班。可是你不懂得把神摆在第一位，以至于你有极丰富的产业在你的里面，但是你都没有用。一定要下班，我要去聚会，饭碗的事，主啊，你是我的大老板，我交给你。哎，神真的就这样祝福哎，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一个一个这样去经历神的 大能啊，真的经历神的大能。冬令会夏令会也是好，那个冬令会夏令会有时候正好是我们某个弟兄或他就是那段日子，或者某个姊妹，他那段日子是他们公司特别忙的，很多人太早放弃了，很多基督徒太早放弃了，就哦不可能，因为我们那段日子特别忙，他不懂得来倚靠主，来跟主求告，主啊我要参加，你一定要为我开门，太早就觉得不可能而自己放弃了。我信主有那么多年，家里的逼迫，如果用眼睛去看哦，我几乎没有一次聚会是可以走出那个大门出去聚会的，可是我每次都跟主说，主我一定要去聚会，主我一定要去聚会，你一定要带我去。我并不是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开餐厅，我爸爸就坐在门旁边收账的付账的那地方，所以我怎么走出去呢？我怎么能够走出去？但是我每次都这样祷告，主我一定要去，你一定要为我开路，让我能够去。就神真的让我这样每次聚会都到，哎，在他凡事都能。你不要放弃那么早，你不要自己的头脑很快就觉得说不可能你就放弃。如果你把主摆第一位，永远把他摆第一位，你会一直去经历他的大能，要来靠他，求告他，相信他，不要很快自己就放手了。那找工作是这样，服侍主也是这样。好像我们有时候为别人祷告，有些人好像每一个人他一来到他面前，他就知道赶快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好，然后很用力的，好像是他的用力可以使他被圣灵充满。我们祷告也需要依靠主，服侍人需要依靠主，主你要我怎么服侍他，你要我怎么服侍他。荣教士他有一次有一位姊妹来到他家，就跟他说荣教士，我要被圣灵充满，我实在非常渴慕要被圣灵充满。那他们有一些交通了以后呢，那荣教士说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那他们就跪在那里在祷告，然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完全没有动静，也没有什么声音，完全都没有什么声音。荣教士说哦，那时候那个仇敌的声音很大，魔鬼的声音很大，就说你看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赶快想办法帮助他，好，你看都一直没有被充满啊，看你怎么办啊，赶快想办法帮助他。他说仇敌那个声音很大，所以他需要在那一直的征战，拒绝那个声音，而使自己一直安息下来，自己一直保持进入神的安息里面，而一直在那说，主我感谢你，我相信你，里面很深的在那敬拜主，说主我相信你，你会做工，就这样一直很深的安息，不会赶快再用人的方法怎么样再为他按手啊，怎么样再为他怎么样，好，不是。他说这样又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因为主也没有要他起来，所以他只好继续在那安静在那里。又隔了一段很长时间，忽然间听见那个姊妹很安静的说出很清楚的方言来，而且后来那个姊妹说她得着主非常非常的丰富，一个很丰富的圣灵的浸在她的身上，她里面有主那么荣耀丰盛的同在。这叫靠着良人啊，我们有时候服侍看这个人还没有好，我们就赶快啊，自己再怎么样，这个用力那个用力啊，或者帮他头摇一摇，哈，好，就是希望好像我怎么样能够这样帮助他。但是事实上，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什么的， 我们只能更安息，更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柔软的在神的手中，神才能做工。因为神当他做工的时候，是唯有当人歇自己的功的时候，最柔软最安息，进入很深的信靠他的时候，他才做工的。人在那用力，在那着急的时候，他没办法做工，那常常是他做工的拦阻。这不是神，我们需要明白。有时候做父母的爱孩子，孩子生病你为他祷告，你要有安息。如果你很紧张焦虑的为他祷告，根本不信嘛，那表示你不信嘛，所以神没办法做工啊。有一次龙教士他带着两个同工哦，两个青年同工，他们去医院探访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呢，病非常的严重，不能吃，也不能睡，很痛苦。那龙教士他们三个人就在那为他祷告啊，为他赞美，在那敬拜神，为他祷告。那祷告了以后，他们在那很安静的在那亲近主一段时间，到了主跟他说好，你可以离开了。那他们就睁开眼睛就离开。可是呢，那个病人没有一点点好，没有一点的好起来，一点改变都没有，一样是这么糟。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同工就跟荣教师说，荣教师，你是不是觉得很软弱，很无助？他说对对对，我真的是这个感觉，我就是这样的感觉，觉得很软弱很无助，因为就是都没有改变。但是荣教士他说对，我实在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主已经做工，我们要一直的感谢主，相信他已经做工。那因为那个病人的父母都没有信主，你看没有信主，然后三个人去祷告，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压力很大，对不对？可是没有，他说我们要一直感谢，一直相信，相信主做工。结果你知道，他们明天再去的时候，发现那个病人好了大半了，已经好了大半了。再隔几天，他完全好了，出院。很多时候，神要求的是我们在安息里面的信靠他。可是我们要的就是立即的果效。很多人学不会那个信靠的功课，就是这样，没有立即的果效呢，就不信了，就唉声叹气了，就不信了。如果荣教士他们那时候带着一个不信的心，很难过的心就离开了，我相信那个病人没办法好起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你要得他的赏赐，你必须信神是，你信他就是一切的一切，那你才会得着那个赏赐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环境没有马上的改变，看身体没有马上改变，我们就开始唉声叹气了，然后就开始讲一些不信的话，所以果然没医治，果然没有改变。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神那个属灵的原则，神做工的法则。所以这样的人他一直都没有学会信靠的功课，他的一生的生命就是贫穷。圣经上讲，我们别的都不需要富足没有关系，但是有一件事要富足，真的在信上要富足。而且我觉得你在信上富足的人，你实在生活是富足的，实在生活是富足。所以弟兄姊妹，你实在要把握神每次给你信靠他的机会，就是你要靠，学会靠。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我要去探访一个人那个人 我探访他都必须是去他的办公室探访他。那他的办公室是很忙的，很忙的，常常有很多客人的。可是呢，我每一次都祷告，主啊，你要这个带领我哈，去探访的时候是都没有客人哈，好让我可以服侍他，可以跟他有交通哦。主，你要带领哈，这样我每一次都这样祷告。结果你知道吗？主那么奇妙，我每次探访他那时候正好就是没有空，正好就是没客人，不是一次两次哎，是每一次哎，不知道多少次。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没客人呢，所以我们常常可以有很长的在那交通。神多么奇妙！探访你也要祷告，也要这样依靠主。凡事你要这样子依靠主，你才会去经历他那极丰盛的恩典，极丰富的恩典。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病人，去探访一个姊妹。我去他家了，我发现他怎么不在，好，他跟他先生都不在，我是想要去探访他跟他先生，怎么不在，我心里就觉得很纳闷，我就觉得主啊，我已经祷告那么久了，为他祷告那么久才要来探访他的，怎么会他们不在家呢？那结果呢，他婆婆在家，那我就开始跟他婆婆谈话，那跟他等会谈话，就跟他传福音，就他婆婆信主了，信主以后我们就一起祷告，哇，神的同在那么丰富，那么丰富，我们就在那一直的亲近主。那等到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我就问他的婆婆说，你刚刚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啊？他说有，清清楚楚的。那后来我们在那后来隔没多久以后，那位姊妹才回来。那我就觉得很感谢主，神做的就是这么美。如果那个姊妹在家呢，我只会跟她谈话，我不会想到跟她婆婆谈话，因为她婆婆看起来就是不会信主的那种人。可是那么奇妙，就让她不在家，所以我就跟她谈起来了。好，那主很奇妙。而且他们婆媳之间原来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借着这样跟他婆婆带他信主了，这样两个才会好起来，才会让他的先生看见这个信仰在他们身上的改变。所以神做的都太奇妙，但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凡事要依靠他。哦，不要觉得哦，我想去探访谁就去探访谁，哦，我要服侍谁就服侍谁，要祷告。有时候我们可能啊，打电话啊，老是打电话邀请这个人，邀请啊，打很多次电话邀请他。可是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很多次的提到他？这叫倚靠。先在神的面前多多的提到他，然后你才来多多的提到他，求主拯救他，加添他的渴慕。你这样在神面前多多提到他，这叫倚靠，倚靠神。然后主啊，让我打电话的时候让他很愿意来，你带领我们的交通，你这样倚靠主再来服侍这个人，你就发现不一样了。所以凡事你要这样去靠着这个良人，经济上的需要也是。穆勒他说，他用他的一生就是要向人证明说，单单告诉主就够了。这个穆勒他需要供给几千个孤儿吃，每一餐几千个孤儿要吃啊。好，所以有些人就问他说，啊，穆勒啊，穆勒弟兄啊，你们最近怎么样啊，经济上有没有困难啊，你告诉我啊。好，他说，哦，我从来不告诉人的，我都只告诉主的。你告诉我多，你们到底有没有缺乏嘛，有缺乏我现在马上就可以开支票给你啊。他说，哦，不，我从来没告诉人，我只告诉主的。他的一生就是向人证明，单单告诉主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好，你最好学习多多的去告诉主，把你的难处、你的需要，好，这些去告诉主。 告诉主比告诉人太有帮助多了，人给你的帮助太有限，可是你要多多去告诉主。那靠着这位良人，这位良人他不是一位吝于给予的神，他是你的良人呢，就是很喜欢你来靠，很喜欢你来靠，他全能的膀臂在下扶持你。我们弟兄姊妹很需要学会那个倚靠的功课，倚靠的功课。很多人哎呀追求都愿意去追求，特会啦，禁食祷告也会禁食祷告，追求会追求，哦祷告会祷告，可是呢在他里面没有真实在靠着神，在那相信。有些人祷告只是祷告，可是他没有相信神会成就，这就不叫靠。很多人听到哇一直听一直听，也一直买录音带，可是在生活一整天里面你有没有大大小小的事在那靠他？否则你所听的道都只存在头脑里而已，没有长成你的肉，永远没有办法长成基督的身量。主耶稣在地上就给我们活出一个最好的榜样，他说若不是天父要我做的我就不能做什么，若不是天父要我说的我就不会说什么，我所说的都是天父要我说的，我所做的就是天父要我做。他就是过一个这样凡事倚靠神的生活给我们看，给我们看，要我们效法他的脚中心，凡事这样依靠他。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的儿女在家中能不能从你的身上看见你是一个倚靠主的人？如果你的儿女在父母的身上看不见，遇到什么事我父母就是祷告，好，我父母就是那么安息，你再讲再多的圣经故事给他听都没有用的，他产生不出信心来。那除非他看见他的父母遇到什么事就是感谢主相信主，而且有平安有安息有信心，你那就是给你儿女最好的产业，因为你儿女很自然也懂得这样依靠神，他凡事也懂得依靠神。我前几天回洛杉矶去，我们一个姊妹她就告诉我，她说她那个小孩子啊才两岁啊，两岁，他凡是一撞到什么啦哈，或者他的妈妈一有一点比较大力的，他就说祷告祷告。他稍微有一点什么跌一跤了一什么，马上就跟他妈妈讲祷告祷告，然后就眼睛闭起来很虔诚的在祷告。为什么？因为这妈妈活出来生活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凡事依靠主？当你跌一跤啦，好，撞到什么，赶快先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好，好，主你发命医治我，凡事这样依靠他，这个很重要。开车也是，好，主你与我们同在，宝血遮盖，遮盖这车上的每一个人，遮盖这部车子，凡事在生活每一样事上，这样去学习依靠主。你就不知不觉跟他连在一起了，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他问我们实在过一个这样信靠他的生活，在一切的事上这样子的依靠他，好让神的能力可以一直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耶稣说了，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离了神还能做，而且很能做。我觉得我们越追求主，应该是越过一种生活，就主啊，我一没有你我没有办法活下去，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那么需要主。 我刚刚讲的那一位妈妈，她就是这样。她前几天她告诉我，她说她那个小孩子那一天在车上哈，很发誓呀，好在那闹啊闹，所以她就也对她这样凶了哈，这样。结果因为被他惹动了怒气哈，所以就凶了以后呢，那好像他自己也失去神的平安，哈，那这个孩子也在哭这样，哈，那结果他要去聚会，聚会的时候他要分享圣经啊，那他说他就先跟主认罪哈，认罪，然后呢就在那赞美主赞美主，那结果他的孩子呢？他孩子就赶快来他的旁边，就这样拉着他，拉着他哈，然后，就这样一直看着他，这样拉着他，他就跟他的孩子说，你跟妈咪说对不起，哈，然后他就跟妈妈说对不起，哈，我刚刚不乖，哈，这样，然后他就也抱抱他哈，然后孩子也笑了。然后他也在主的平安里面这样敬拜，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秀琴，你知道，真的越追求主哈，我真的又觉得不能一点失去他的同在，他的平安，好，然后就是需要跟神之间没有任何的这个嫌隙，好，那他也发现他的孩子也是，他知道妈妈不高兴了，孩子也需要来跟妈妈求和睦。好，求和睦，那孩子也才快乐起来。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就是要这样，一点点的黑暗，一点点的什么，要赶快跟主认错，求和睦。好，跟人之间有一点不愉快，赶快去求和睦。好，里面充满了光明。好，在主的里面，这样来依靠他，好像没有他就不行。那叫做靠着他的生活，一个枝子在葡萄树上的生活。愿主带领我们在全生活大大小小事上，凡事来祷告他，倚靠他，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他极丰富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唱，174首，专心靠主，颂赞诗选174首，专心靠主。这里讲到专心靠主，不要绝望。很多人太快的绝望，太快的灰心。我们起立唱。 275首，我们实在很需要认识这位全能的神。